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纽约时报今天刊登了一篇这个调查报告哈，这个报告呢特别的有意思哈，它是说在2019年的一个冬天的夜晚，一群美国的特战部队啊，这个行动队员呢，突击队员呢，趁着夜色呢潜入到朝鲜，我们说的是北韩的海岸，去执行一项极其复杂的但是又非常意义重大的这么一个绝密的任务。那他就把这个任务的过程讲了一遍，然后当然这个任务最后是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会失败以及它造成的后果等等啊。那让我们呢从另外一个侧面呢了解到美国的这个特种部队的运作的方式，以及他们当时的目标是什么，对现在的朝鲜半岛的局势又有哪些影响。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2019年是川普第一个任期，而且他当时呢致力于推动和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见面，而且在他的第一任期内他居然见了他两次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一方面在促成跟金正恩的见面，但是今天我们才知道背后正在进行一场如此之机密的军事行动，而且这个军事行动是完全保密的，媒体等于是把它给挖出来了，也就是说媒体没有经过国家的同意就报道了，你知道吗？这个等于就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泄密。当然媒体他是知道的，就是他有没有权利报道这个，他有没有犯法，他当然有权利，因为在美国的这种民主机制之下呢，老百姓确实也有另外一个权利，就是我们要知道政府做什么的权利，不能只告诉我们成功的那些事情。你把宾拉登杀了，你告诉我了；你把伊朗将军杀了，你告诉我了；你把人质救出来，你告诉我。那你那些失败的呢？对不对？而且失败的这个可能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所以这一次呢，是我觉得《纽约时报》是冲向了普利策奖啊，志在必得，因为这是他们一个几乎是独家的，我也不知道其他的媒体有没有这么详细的一个报道。也就是美国的特种部队第六小组趁着夜色，在2019年的2月份就坐着核潜艇到了千里之外的另外一个国家，他要登陆。登陆他不是为了刺杀金正恩，他登陆的目的就是因为美国在跟韩国交往的过程当中，在韩国有28000名军队在那儿驻扎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他们一直认为有一个情报盲点，这个情报盲点就是北边的那一侧，北朝鲜完全没有办法发展间谍，没有像以色列去收买伊朗人一样，对不对？他完全没有办法渗透进去，因为你必须得找那种长得他这样子的人，然后还要连，然后你也知道，如果你一旦作为间谍，你被抓住的时候，你的后果是什么？等等等等，完全没有办法。卫星能看到一些，无人机进不去。无人机你只要进到他领空，他雷达他能发现吗？那他打下来以后，他打下来以后，他一看这哪儿造的，怎么回事？这不是就是等于给刺激他吗？那他更加使用核武器了。他本来就有原子弹，所以这是他的盲点。他们干嘛登陆？就是一个目的，在谈判以前，在川普见到金正恩以前，掌握一下他在想什么。那么登陆怎么就知道他想什么呢？原来在那一年呢，川普得到美国情报部门的一个重要的资讯，就是我们研发出来了一个新的电子设备。这个新的电子设备是什么？我们无法想象，但是它的能力之大，它可以拦截金正恩的电话和金正恩的通讯。然后我们把它翻译成英文来分析，所以这是特殊的任务，但是这个任务要求活人登上去，没办法空投，没办法空投，没办法有任何别的办法，你就得有活人上去。我不知道是怎么安装了啊，安装一个树上啊，埋在地底下啊，还是怎么样，反正藏起来，你把它安装，这就是这次任务的主要的方向。
对，那么这个任务呢，它第一是绝密啊，第二呢是必须不能让朝鲜那边知道，知道的话所有的东西就都失败了，而且还有可能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说派去的突击队员如果被知道 被人伏击的话，那这些人就活着没法活着回来了，
对，
都会丧命在那儿哈。第一，第二呢，就是如果知道美方有这个举动，安装，一方面跟我交好，说是要进行核谈判，一方面在背后想要等于是了解我们的这个内部的战略的话，战略意图的话，那可能会使整个的谈判就破裂。甚至还可能会导致人质危机啊，会逮捕一些美国人啊之类的东西，使得这个朝鲜半岛的核武器的敌对的情绪可能升级啊，所以呢，这个行动呢非常的刚才说的这个既是绝密又是意义重大，所以它必须要经过川普总统的批准。
嗯，
那么后来这个 SEAL Team Six 啊，就是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这个是有光荣的这个使命，或者是有这个成功率极高的这样的一个突击部队啊，他曾经成功的击毙了那个贝拉登，
对，
他曾经打死那个那叫伊朗的那个将军啊，然后他做了很多事情啊，一的都成功了，而这些成功的案例呢，事后都纷纷的报道出来了，所以人们对这个海豹部队第六分队是就是大家都挺相信他们的，认为说他们执行的任务非常难度很高，但是他们都可以来完美的完成啊。那为了执行这次任务呢，海豹部队在美国就进行了将近两三个月的这个演练啊，在海边啊进行演练，直到每一个人都了解自己要做什么，而且据说是达到什么呢，叫做每一个动作都完美无缺，在时间上，在这个完成的这个水准方面都认为说是没问题了，我们可以进行这个进行行动了啊，实操了。于是在这个2019年的一个冬天的夜晚，他们穿上黑色的潜水服，带着夜视镜，就上到了美国的一艘核潜艇上，然后呢就驶向北韩。
嗯，那么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他们在模拟的时候是怎么模拟的？还记得当年击杀宾拉登的时候，他们盖了一个那种完全一样的房子，你知道，完了后怎么上楼梯啊，从哪儿打，他们要把一切可能发生的负面的情况，可能发生的障碍都要想清楚。比如说，当你被抓的时候，你说不说你是美国人？你不能不说吧，对不对？那么应该说到什么程度，怎么怎么样？如果你的同伴被打死的时候，你是救还是不救？什么时候就把所有都想清楚了？那么模拟的是这样的。我们假设啊，不，一会儿呢，下半节给大家讲实际发生的情况。模拟是潜水艇到了以后不能离太近啊，然后派出从潜水艇肚子里再派出两个小艇，对吧？两个小艇里面呢坐上八个突击队员，然后这个小艇大概那个，首先说一下，那个核潜艇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啊，这么大的一个核潜艇，那个小艇呢多大呢？差不多是一个我们叫杀人鲸啊，那么大。大鲸鱼那么大的，两个小的从肚子里出来以后，或者是浮在上面，我不知道是从肚子里出来还是从旁边贴在上面的哈，贴在潜水上，然后到岸边还不能靠岸，还有那么几百米，这些人呢就开始游泳了，他们带着这个设备呢游泳游到岸上以后，他们拿着秒表算好时间，身上带的枪是没有标志的，也就是说如果把枪扔了以后，你不知道是哪造的，子弹没有标志，也就是你即使拿到这个子弹，子弹壳，你也不知道这是哪个国家的子弹。然后呢，当然要做好了为国家牺牲生命的准备，然后登陆，放下这个设备，回到艇上。但是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一会儿你就知道，任何一个小的错误都是引来大麻烦。其中一个小的细节就是，那两个像鲸鱼那么大的小艇当停下来要把这些突击队员从他们的肚子里放出来的时候，他们两个的头是向着一个方向，尾是向一个，是要一致的。你看，你说连这个都要规定清楚，因为麻烦就麻烦在这个细节上面。一会儿咱们就知道了哈，就是他们俩的头要向一个方向对着，然后这些突击队员下来。那么在演习的过程当中，他们有几次就真的去了，去到那个北韩的水域。然后呢，就用 卫星也好，用他们的潜望镜也好，用各种观察在网上就看，哦，几点到几点的时候这儿有人，哦，这儿的渔民他是什么规律，他们几点钟出海，这块地方呢是靠近哪一块石头的地方，人比较少，然后如果人来了的话是北韩的人，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待多长时间，有没有军队，在那个地方做了好几个月的研究呢，最后申报了川普总统，同时也告诉川普总统说这个船驶到一定的地方的时候呢，有一块区域叫无通讯区，进去以后没法联系了，就是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没有办法联系了，有没有任何的方式联系，而且在整个的执行任务当中呢还有一个叫延迟，当然全部都是直播啊，但是也有些的延迟啊等等，川普说走，所以这个行动呢就发生了，那真正的情况可以说是叫错上加错。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这个他们的独家报道哈，调查的一个行动呢，等于是他们的一个调查报告吧，这个行动呢是2019年五年之前进行的，但是现在呢有了一些具体的情况出来了哈，所以他们就给独家的报道出来了。刚才说了这是2019年冬天的一个行动的任务，那么这个美国的特种部队海豹第六分队吧，他们进入到北韩呢，结果出现了一些意外哈，当时就是说悄悄的进去，核潜艇进去以后放出两艘小艇，小艇载八名特种部队人员登岸，登岸以后呢，他们把这个一个先进的电子的这个窃听仪器呢装好，装好以后返回啊，这个如果要是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呢，就完满的结束了，但是没有想到很多事情啊都是在计划之外的，当他们这个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就出现了几个失误哈，第一个失误就是有两艘小艇下来，一艘艇呢就开始朝既定目标朝海岸去了，第二艘小艇下来之后啊，不晓得为什么迷失方向了在海里头，于是这个第二个小艇下来之后啊，它偏离了目标，于是呢只好在海中又掉头，突然发现不对了，怎么越走还没到岸边啊，发现不对了，然后就掉头重新再返回再返到地面上去调整方向，就这个时候呢就浪费了一些时间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地面的指挥就是艇上的这个临时指挥人员呢就说，好，我们先上去，人先上去，艇就先留在这儿让他们调整这个方向，于是这个当时看上去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这么小的失误，据说事后分析呢，这个可能是连续三个失误当中的一个，最终呢这三个失误凑在一起呢就导致了任务被发现失败了。
不光是任务被发现，还有人死了所以这个才是很大的麻烦。那接下来的第二个错误是这样的，这块地方他们已经多次的侦查过了，这一天晚上真的是风平浪静，但是特别的黑，所以他们呢通过自己的观察，甚至是把头从海里伸出来，或者是用什么夜视镜，或者用各种各样的仪器就向周边看呢，就发现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那么于是这个时候就登陆了。但是这个第二个错误就是他们的这个夜间侦测仪是靠热度的，或者是红外线这样的，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军舰啊，它是钢筋铁骨，它在烧着燃料，它有热，当然你可以很远，你可能就能看到，因为太黑了嘛，你就可以观测到。可是他们没有看到，在这个海上飘着一条船，这条船不是军舰，是渔民，或者是就是这是一条普通的船飘在这儿，他们完全没有看见。这是第二个错误，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开始登陆了，登陆了这些人就八个人下去游泳到了岸上，到了岸上以后呢麻烦就来了，这个时候就产生了那个第三个错误，因为这个时候到了岸上以后呢，他们就说现在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无通讯区，就是我在岸上的兵和在水里的兵没法联系了，当然我们之前有排练，就是出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出现那种情况你怎么办， 怎么样，要不要执行？这个时候最后一次向川普联系，说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无通讯区，可不可以执行？川普的下令是可以。那川普他哪知道那水上有条船呢？对不对？连那个连这些在那儿的人都不知道啊，所以就开始进行了。但没想到，就是因为刚才那个掉头的那条船，刚才我们说过，两个小的潜艇的方向得是一致的，因为它掉头的这个事故，所以它晚了以后，它这个时候它打开它的舱门的时候，那个潜艇是有光的，你的门一打开是里面是透射出光，这个潜艇在水里头，但是那个光如果在水面上有一条船离得不远的话，它可以看到啊，哎，这水底下怎么发光啊？对不对？这什么东西啊？这个情况就是刚才那个小的错误就被可能被这条船看见。为什么说可能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那条小船上就有一个人呢、啊、嘣就跳到水里去了，然后就大的那种手电筒，不是一般的手电筒，可能很亮的那种灯光啊，就开始在海上扫了、嗯、就开始在海上这么照，怎么会，为什么照，那个人为什么跳到水里现在不知道，可是在潜艇里面看到的那条船，因为那条船的灯亮和在岸上看到那条船它角度不一样啊。那么潜艇里面看那条船呢，看那条北韩的船是有一点距离的，可是已经登陆的那些士兵他们看这条船，他们的视线当中的那个角度，他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潜艇的上边，所以这个时候、嗯、那几个兵呢，有一个指挥官当时对他们排脸的就是说，因为咱们没法通讯，跟地面没法通讯，那个指挥官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看他的。那么那个在地面上面的指挥官就把枪举起来了。
对，因为他的这个计划呢就是说一旦碰到任何人立即终止行动啊，当时是这么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只要被人发现的话，朝鲜的安全部队显然是很有效率的，马上就会赶到。赶到以后，你第一没有时间安放装置，第二你可能连逃跑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下的这个命令。但是我们说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潜艇上的指挥人员和到了岸上的指挥人员之间失联了。他们之间要想联系到，刚才说过通过卫星的话可以联系到，但是要好几分钟以后，有这个延迟的效果。于是岸上的就是下水的这些到了现场的这些人，他们没有办法等这么长时间，于是他们就决定干脆把他们发现的这个北韩的这几个船上的人全部干掉。
嗯，
所以呢他们真的就把这个船上的人干掉了。干掉以后他们发现有三个船员死亡，就是朝鲜的啊，船员死亡，有一个人不是跳下水吗？那个人也死了。那么船上没有任何人了，没有任何的活人了。他们再一看呢，哦，原来这是一条渔船。三四名这个死亡的人呢都是平民，都是打鱼的。他们当时正在捞好像是扇贝之类的这些、
嗯、
这个水产品吧。
嗯。
那么但是没办法了，这时候已经被打死了，所以呢打死以后，海豹突击队的队员把这些尸体全部拖到水里头，就为了躲避朝鲜当局的调查嘛。至少是沉尸海底，大概捞不起尸体来，你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嘛。然后还挺惨的，这个据说是还把那个用刀刺穿那些船员的这些肺部，那这样的话尸体就沉到水底下去了嘛。所以然后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马上发出求救信号，那大四那个潜水艇就是核潜艇呢就赶快过来接他们走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第一没有时间安装这个电子的设备了，第二呢就是他们成功的就是撤离了。
嗯，结果这一次行动呢，当然国会不知道啊，美国人民当然更不知道。麻烦的是呢，在他们杀害了这些渔民以后，当然美国的特种部队没有毫发无伤，但是卫星的观察就马上看到韩国军队就到了。
嗯，
因为这家里人也人家得报啊，说我们这些家里人出去打鱼怎么没回来啊，对不对？这船找到了，船上空了，对不对？所以就发现了这些尸体。 那么军队就来了。我们可以想象，这到目前为止这一切都是推测，我们只能想象，可能韩国军方有人被枪毙啊，对不对？您这是怎么守的，对不对？而且因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所以北韩的方向他们完全不知道谁杀的呀。他这方面就是怎么回事，就这些人被子弹打死了，然后又拿刀被扎了，这怎么回事？他们可能这一切都是推测啊，可能第一时间怀疑的是南韩，他们可能没有想到美国研发出这个电子设备，然后核潜艇这么大老远开过来，又是什么，他们没想到，可能啊，这一切都可能。为什么说这一切都是可能呢？因为这个本身是一个国际事件。可是北韩啊有意思了，一个字没说啊，完全没说，就假装没有这回事儿。然后金正恩去见川普去了，或者说确切说是川普去见金正恩了嘛，不是，对不对？
对，
然后又是什么拉着手啊，又穿越三八线啊什么的，还又在这继续进行着呢。但是呢，麻烦是今天，就是当纽约时报把这事儿给爆出来的时候，其实之前也有一些风声，等于朝鲜不就知道是美国干的了吗？对不对？
其实那个时候，大部分人就知道了。
我相信，
因为
是这样。
哎，对，他一开始不太清楚的时候呢，2019年2月份的时候就按计划，这个就是金正恩和川普就举行了会谈嘛，当然没有谈成任何协议。但是到了5月份，显然朝鲜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嗯，
所以呢，他5月份的时候恢复了核试验。以前在谈判的时候，为了营造一个气氛，不是暂停了一段时间吗？
对。
但五月份恢复了核试验，6月份不是川普又和金正恩到了那个三八线，引起就是全世界的瞩目啊！两人还那个川普还跨过一步，然后跟金正恩握手，
对，
也仅仅是握手而已。等接下来的几个月，朝鲜方面发射的导弹的数量和试爆的这个数量，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而且甚至有一些导弹都可以打到美国境内了。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判断得出来说，朝鲜看来已经有点数了，已经大概是知道怎么回事了。那现在《纽约时报》一报道，那全世界都知道。
对对，所以这个事儿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像当年那个五角大厦文件一样嘛，它在越战的时候，哎，它的完全是媒体呢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它把一件事情呢，本来是超级机密的一个事情，就把它给公布出来了。那么现在公布出来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国际影响？这是第一啊，就是现在朝鲜等于是拿到证据了啊，你自己国家的媒体报道的，那么是这么回事？朝鲜他会做什么举动？这是第一。第二，国会会做什么举动？因为国会的不管是情报委员会也好，还是军事委员会也好，据现在的报道看来都不知道啊，没有人被告知。那么这个举动，在美国的法律上面合不合法，也就是说总统可不可以绕过国会进行这样的大型的秘密的军事行动，是可不可以，这些问题呢都会接踵而来。那这个让我们想到当年卡特派飞机去伊朗救人质那次嘛，不是全死在沙漠上嘛，对不对？也是这样，就也就是说美国的精英的部队它有辉煌的成功啊，也有非常惨烈的失败。那这一次呢就是失败的那一次，但是失败归失败，接下来可能还要面对这个失败的后果。